筋骨奇观，接眼前文。上文书咱们讲到，正是夫人拦轿鸣冤，徐继祖接过状纸来一瞧，这头一句话就把自己吓着了：为告水贼徐能，劫财杀夫事宜。啊，徐能不是别人，这是我爹呀。难道说世上有同名同姓之人吗？可仔细再一看底下写这地儿，心说是伊真县五坝街，他错不了了，就是他了。这汗就下来了。你再是监察御史，你也无非是一个将将20岁的孩子啊。徐继祖定了定心神，来呀，将这一女子带至轿后，打到公馆，说要检验，来到这儿安顿好了，地方官们又进来拜见，又道歉啊。徐继祖客气客气，这事儿跟你们都没关系啊，你们都回衙理事吧。都打发走了，自个儿坐在这儿打开这状子，从上到下又看了一遍，翻过来调过去琢磨这个事儿，这是真的这是假的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心里边是犹豫不决呀。难道说真的吗？那时候我家爹的徐能杀人劫财无计其数，会吗？可是很多事情也很难讲。想一想自己小的时候念书的时候，同学们有时候开玩笑也有人提过，说你叫什么呀？我叫徐继祖。你不该叫徐继祖，你不是他们家生的。有孩子说过这个，我去问过我爹，我爹说别听他们的，就折过去了。我也问了多少次，说到底我娘是谁，他也没说出来。难道说这状子上写的是真的吗？翻过来调过去想这件事情，又一想我有主意了。怎么呢？从小我是跟着乳娘长起来的啊，乳娘两口子，姚老大跟着媳妇儿，从小我是吃着乳娘的奶长大的。我问问姚老大，我估计他能知道。想到这儿，拿出纸笔墨砚写信，写给谁？写给徐能，写给自己的养父啊，说孩儿我现如今呢不错，已经作为监察御史了，因为这个一路行来啊事情比较琐碎，咱们呢南京相会，您赶快带着所有的人离开宜真到南京衙门里去等我。另外我这儿忙不开，因为从小一直啊姚老大帮着我的，打发他上这儿来伺候我。快，这写完之后安排人送信，信寄到了，徐能很高兴。哎呀，你说这玩意儿真应了那句话了啊，修桥补路双瞎眼，杀人放火子孙多。哼，你看我又杀人又作案又劫财，现如今我儿子做官了，太好了啊。哦，让我们上南京，对，他的衙门在南京，我们得去。走吧，带着徐用 带着手底这些个人都跟我去。哎，现如今咱们是官宦门庭，我儿子做了官了，你们这以后更了不起了，都跟我去。这帮强盗也没脑子，嗯，好事儿啊！你看看，大侄子当了御史了，咱不知御史什么官啊，反正是当官了。这以后咱们再作案，这就很方便了啊！来吧，咱们都上南京吧，啊，都去吧。这几十个强盗跟着徐能都奔南京，唯独甩下姚老大，你上当涂。少爷来信了，就是你伺候的好，让你上那儿去。是是是，这姚老大也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，你这么些年在这个徐能手底下跟着忙活，人命没有过，但是呢卖力气有他，你搬搬扛扛啊，干个活啊，跟着一块儿。你去，哎，收拾东西，有打仪真出来，赶奔当涂。一路无书，天至黄昏，姚老大来在了当涂的公馆。到这儿说我来了，好，先去见过大人。来到这屋，见徐继祖，很亲。为什么呢？徐继祖是跟着他们两口子长起来的，管他叫奶公啊，管他媳妇呢叫乳娘。奶公，你来了。我来了，少爷，哈哈哈哈，我得给您道喜，现如今您是监察御史啊，不给您磕头了。哎呦，快起来快起来，奶公，吃饭了吗？还没呢，您吃了吗？啊，你不用管我，你去吃饭啊，吃完饭定更天之后，你到书房这儿来找我，我有事儿跟你问。哎哎哎哎，姚老大出去了，吃饭吧，那没什么事儿，吃饭啊。收拾完了，听了听桥楼上鼓打定更，打出更天了，来在了书房。一进门一瞧，徐继祖跟这儿正看书呢，他这进来了，这本书放下。奶公，少爷，你坐，别，哎，这您的面前哪有老奴我的座位啊？哎，坐吧，家无常理，又何况你是我的奶公。哎呀，这那不成奴欺主了吗？没那么些事儿，你坐。哎哎，这儿坐下了啊，俩人隔着一桌子，端着一杯茶，看了看姚老大。哎，奶公，这些年我得感谢你呀。哎呦，您这杀老奴才我了，我有什么可值得感谢的呢？这么多年来我也没有个亲娘，一直是您跟乳娘把我养大的，我爹爹经常不着家不在家，就是您带着我才有今天，所以我打心里特别感激您。哎呦，少爷，您可不能这么说呀，您可不能这么说，我们当奴才的就是应该的。但是今天我有点事儿想问问你，你可不能瞒我。少爷，您怎么了？您有什么事儿您要说您就说，我还能瞒着您吗？哎，现如今我也是皇上委派的监察御史，也是朝中的官员，
是，
那不用说，您现在露脸了。我问问你，我亲娘是谁呀？就是一句话就逮到脖子子上了。少爷，您看，您怎么想起问这句来了？哎，这外边风言风语，你也知道。从我小的时候，孩子们串闲话就提过这个，说我不是老徐家的骨肉。我也问过你很多次了，你都给我岔开了。那么今天夜深人静，没有外人，你告诉我句实话，到底我是谁生的？少爷，我跟您说过，那个你就是老徐家的后代。大奶奶生完您之后得了月子病死了。不对，打小你就这么说。我要是信的话，我何必再来问你？你跟我说实话。少爷，这个，老奴我不知道。好，你真不知道吗？你要是不知道，那这个事儿可就不好说了。我这就安排人四处查访，到时候若有一个水落石出，大家面上可都不好看。哎呀，姚老大这心都到嗓子眼了。少爷，您别听别人风言风语的，这些年您由小到大长得今天不容易，现如今又有了这一身荣耀，做了官了就挺好了。好多事儿您别听别人瞎说好不好？奶公，要是别的事儿我可以不管，但这个事儿干系重大。我是长这么大了，我是做了官了，可我连生身之母都不知道是谁，我做官有什么用？是有您这么一说，还是的。所以说，奶公，你一定得告诉我，而且你跟我说了，天大的事儿都不叫事儿。这要落到别人手里边恐怕就不好办了。少爷，我不是不跟您说，关键这里边有老奴我这一条命在这儿，我跟您说了恐怕我就活不了了。徐继祖一听啊，这里边是有事儿，而且啊这事儿还小不了。不要紧的，哪怕说你有天大的祸事，我免去你这一刀。你可是许了我了，我能做主免你的死罪。话音刚落，姚老大一撩衣裳，咕噔就跪那儿了。少爷，少爷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 看起来这个事儿是瞒不住了。事到如今，我跟您师说了，您确实不是徐门之子。这个人呢，都有一个心理防线。啊，警方抓获人犯之后，没有一上来啊就招他，他有一过程。但是这个心理防线只要一崩，那个不用你问，他自个儿全都说了。那么今天，姚老大把之前的事情一五一十全说一遍。您是捡回来的啊？不是，他们家哪有这么一媳妇儿？弄回来之后啊，我给您看大的，这都是真的。而且来说，您提的徐能杀人，哎，也是真的。我在徐家待了多半辈儿，我跟您说，我没杀过人。我没有人命，可是里里外外我也跟着干活来着。今天您问到这儿，我全招了。您可记着这句话，您许了我一条命，千不念万不念，念在这十几载我给您看大了，您饶了我吧。啊，徐毅都点了点头，这心里边啊太难受了。人家尼姑告的状是真的，这么一说，这个尼姑可不是外人，那是我亲娘啊。我亲爹是苏云，兰溪县的知县，没等上任死了，现如今下落不明啊。这个徐能虽然说对我有养育之恩，但是他是我的仇人，这十几年来的恩情现如今突然间转化为仇人，接受不了。坐在这儿愣了半天，回不过神来。哎，我说奶公啊，啊少爷，哎，我问你，当初把我捡回来，裹着我的东西什么，还都在吗？在，有一件带血的罗衫，还有这么一个金钗，我都收留着了。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日后还有没有用处，我就知道不能扔。我留着呢，现在哪里？现在家里面，在宜真县呢。好，你马上回去。家里谁在？都不在，一块儿出来的，他们都奔南京了。哦，你快去，取来之后，到南京等我，咱们在那儿见。我明天也走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少爷，您可记着您说那个，我想着，你放心吧。好嘞，我这就回去取去。半夜里边，姚老大出来，赶奔伊真县，回去拿这雪罗山去。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回过头来，再说一说。苏云自那一年跟随老陶来在了徽州，住在三家村，天天的给人家教孩子，平时没事呢老琢磨着，哎，什么时候我能伸冤呢？啊，我多的能打官司呢？天天琢磨这个。可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一提这个，老陶就劝他：“行了， 你这你算这些年都忍过来了，你还提他干嘛呀？是不是？你说那个水贼犯了错，干了坏事，必有报应。你不用老找寻他，就得了，跟这儿吃碗安乐茶饭，啊！你看你当初你要不听我的，我何必救你呢？人家老说这个，苏云这面子又矮，你看，确实人家救着我，不听吧不合适，啊！三耽误五耽误，十几年就过去了。这天坐在屋子里边，越琢磨越难受。保定府还有自己的老母，自己不知道妻儿的下落，最恨的就是水贼徐能，恨不得生吞他的肉吃。哎呀，心里难受。赶巧了，老陶来跟他说再上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明天清明节我们全家人扫墓去，孩子不念书啊，您受累了，在家待着吧，我们这就不带您去了。哎，您忙去吧。转过天老陶他们都走了，苏云一想，我待到什么时候是一站呢？我趁这个机会我走了吧。写了一封信，感谢老陶全家啊，这些年对我的照顾，现如今我这打官司去了，青山不倒露水长流，他年相见后会有期。写完了把信搁在这儿，大家可就出来了。出来上哪儿去呢？也没想好，赶寸了，碰上村里一个叫刘胖子的人。刘胖子的儿子呢，当初也跟苏云那儿念过书啊。这一问，苏先生您干嘛去啊？我这个我出去散散心啊。你干嘛去？王胖子说我做买卖啊，我是出趟远门。哦，你上哪儿啊？我上南京。苏云一琢磨，上南京这是大地方，我这个事儿非得找大官司大衙门地儿。得嘞，你带我走吧，把我烧到南京吧。胖子一想，自个儿的儿子都是人家学生啊，那行嘞，您都说好了没问题，我跟你去吧。跟着胖子出来，就给送到南京了。来到南京这儿，找一客栈住好了，没事儿的就把状纸都写出来了啊，家里点事儿都写在上面了，当初是如何如何啊，怎么着，半路途中传到了黄天荡，他们要杀人，最后把我扔下水去啊，状告水贼徐能，这儿都写好了。满处问去，南京是大地方，衙门口也多，我上哪儿告去呢？有明白人给出主意，你呀，上监察御史那儿告去。监察御史是打京里派来的啊，听这官岁数不大，叫徐继祖，而且来说一路之上监理民词啊，不是说出京的官员什么都不管，嗯，老百姓有冤枉告到那儿他也管。而且来说京官要的是政绩啊，你一告就准。苏云一想，这也挺好，那我就找机会吧。一问人家说明后天徐大人才到，现如今是从当涂出来，在南京的路上等着吧。当天夜里边，徐继祖带着人就来在了南京，安顿好了一切，跟前边所有的官员见了见面，又把印拜了拜，等于正式的接手。安顿好了一切，晚上在屋里边坐着，姚老大回来了。这一说他回来了，徐继祖很高兴，来呀，让他进来。是，有打外边噔噔噔噔噔脚步声音，徐老大抱着一个小包可就进来了。 屋里边还有几个贴身的二爷，这儿吩咐一声，你们都出去，把人轰出去，屋里边就剩下徐继祖还有这位姚老大。徐继祖拿眼盯那小包，不错眼珠的看，这个包里，对，少爷，这个包里就是雪罗山。好，你打开我看。姚老大打这包，徐继祖都不敢看。怎么呢？心里边噔噔噔直跳啊，心说这包里边可不是别的，这包里包的是我亲娘的一份情谊。这小包在姚老大那搁了十来年了，没往心里去，但今天知道是非同小可，哆哆嗦颤着嗡嗡把包袱打开了，一瞧里边有这么一件罗衫，旁边放着一枚金钗。徐继祖一伸手把罗衫抖开了，往这一扑，上边还带着斑斑的血迹，眼泪下来了。怎么呢？这个血既是我的血，也是我母亲的血啊！想当初我的娘拿它裹着自己，旁边还有这一只金钗，心说娘啊娘啊，这么多年来难为您飘零在外，今日里孩儿我蟒袍玉带，我哪能不认亲娘啊。突然间又一瞧这罗山这花，哎，很眼熟，一转身开柜子，自己还有一件罗衫呢，往那一铺，两件是一模一样，一件男衫一件女衫。姚老大爷愣了，哎，少爷，这两件罗衫这怎么是一般无二呢？嗯，徐继祖点点头，我那一年进京赶考，途经保定，碰见一个老奶奶赠送我这一件罗衫，今日一见我知道那是我的亲奶奶，怪不得我见她怎么这么亲呢，看起来是骨血相连，今日两件罗衫又重新见了面了，这岂不是老天爷安排的吗？啊，看起来啊，我与徐能父子之情到此就告一结束了，我得认我的亲娘，只可惜我不知道我的生父现在何处，倘若说我全家能够团圆，那岂不是好事吗？奶公啊，你放心，我答应你的我是一定能做到，我一定能饶你这条性命，你心里放明白了，上个堂去该怎么说你就怎么说。是，我明白了。话音刚落，又打外边进了一差人，大人有客到。